一篮菜真心话，主妇联盟合作社邀您共同行动，实现绿生活。您好，我好，共好，我是合作瞭望台单元主持人邦文。合作社在30年前走上一条友善食农的路，建立了一个可长可久的经济体，也看着这一条路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很开心，今天的来宾很厉害哦，他可以说是在食农友善的路上创造一个可长久的经济模式，可以说是创意无限。像是他所推动的水花园有机市集，到现在超过10年，也挺过了疫情。绿色餐饮指南获得国际的肯定，现在更将食材与通路串联扩展到这个竹科一些科技大厂。他就是水花园农学市集秘书长，以及绿色餐饮指南的这个创办人黄俊成黄先。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他来上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一路走来怎么样从这个创立食农市集到现在的这个绿色产业链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还是想解决什么难题，目前这个发展又是如何呢？俊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俊成。
黄俊成到底学什么的？
我其实是学政治的，所以其实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当时所学的还是有相关，因为就是众人之事嘛。那不管是绿色餐厅或者是农夫市集，它都是众人之事啊。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有时候比就是一般真的在从商的人更有那个敏感度。
因为以前我的确是有从商过有在资本主义里去打滚过，我有卖过有机的食品，然后也在通路这边有一些合作过，所以我大概知道说这个社会它在商业上的运作的话，它会是怎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经验也会带来将来我在成立 NGO 组织的时候，我大概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跟民间的商业团体去做对话。
对啊，所以像俊成他所在推的这个绿色产业链其实我们都了解，他是从那个10多年前这个水花园的农夫市集开始嘛。那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农夫市集，但是这个水花园农夫市集算是蛮早的，也算是有点规模的那市集很多啦，未必都能够持续。那请俊成跟大家介绍一下水花园的市集它的起源，还有目前的规模，以及如何走到现在的这个样貌。
水花园其实它是一连串的失败，最后才走到今天这个阶段。其实水花园一开始它是台大农夫市集，一开始是由台大这边跟农友共同去组成的。可是因为在10多年前的时候，农民跟学校面对一个新的市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共同去营运，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了非常多的争执。那当然后来状况就不是很好，就不欢而散嘛。后来就到了自来水园区之后，本来是农夫跟学校吵架，变成农夫跟农夫吵架，结果这个问题就无解了嘛。那我大概就是在吵完架之后，我被邀请进到市集去成为志工，然后我就开始就去着手去改造他们的制度，就是让农夫跟农夫吵架变成以后农夫不用吵架，农夫跟协会来吵架。那看起来协会好像很倒霉啊，一天到晚跟农夫吵架，可是因为当农民跟农民不再需要去互相去吵架的时候，整个市集的氛围它会开始变好。然后再就是说，因为协会并不需要去盈利，所以即便有一些判断一开始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沟通完之后或放长时间来看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他们是都愿意去接受的。市集到最后我觉得能够存活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必须要一个很强力的行政团队来去支援他，而不单单是纯农民组织他就可以一直持续运作的。
其实我们看台湾很多的不管是 NGO 或者这些小型的合作社，其实都是让吵吵闹闹一路走来，那有时候有些人就离开，有些人又会再回来这是难免的。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发觉啦，要就是专业团队的一个策略性的在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我在观察就是说你不只是只有在推动市集，那你现在也在走向这个绿色的这个产业嘛。前阵子 还是为了这个绿餐跟公部门杠上，
没错，
假派哦。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你以前也在一般的商业团体，蛮了解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的运作逻辑。那你怎么样想去怎么样改变，然后你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商人就一定是无良，或者他一定是坏蛋，而是这个是人类他在进程的过程当中，他会找出一个大家所能够接受的最大利益化。所以如果今天过去我们是透过掠夺地球而去达到最大利益化，其实我们只要把地球也成为你的合伙人之一的时候，其实商人他并没有理由去抗拒我们可以一起赚钱又可以保护环境。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不要妖魔化这些民间的从业人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其实它是很漫长的，所以要很有耐心。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组织跟单位，也许他看到有些人在受苦，或者说觉得地球正在毁灭当中，他受不了了，他会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去做。那当然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有时候激烈的方式会引起一些注意，可是在激烈过后我们还是要生活啊。所以我们的组织在自诩自己就是温和的改革者，就是说我们在改革，但是我们用你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们逐步慢慢的能够一起去推动。就像我前阵子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请一个卖牛肉的厂商，我跟他讲说，哎，牛的碳足迹相对的比较高，你要不要开发植物肉看看？然后他也觉得好像不错哦，因为我是用一种对未来生意的方式去跟他谈。我跟他说，植物肉现在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如果你继续还卖肉的话，你不知道肉的销量可能会慢慢一直往下降，那你还不趁这个机会赶快去切入到植物肉的市场，不管你是代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那他就觉得很好，因为我提供了他另外一个赚钱的管道，而这个赚钱管道又可以让他觉得说我不会被骂，因为他以前卖肉他会被人家骂屠夫。这个就是我觉得你骂他屠夫骂他100次是没有用的，你直接告诉他说你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可以一起怎么做的时候，他是愿意投资的。那这是我们说我们觉得我们是温和的改革者的一个原因啊。
其实我们这个podcast 哦，我的负责就是合作瞭望台。那我常常会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句，就是你好，我好，共好。我觉得有时候跟人家沟通，其实那个一开始那个起点，就是说你是以他为中心，然后对他是有好处的。我想比较容易接下去的这个沟通。那你同时吗，也是有做一些媒体吗，绿媒体吗，是不是？还有就是说是台湾第一个有跟英国那边取得一个绿色餐厅的指南，这个应该算你的志业吧？
对，没错，是志业。其实过程是因为遇到困难，然后必须要去改变。农夫市集经营到现在，其实因为现在的气候变迁已经非常的热了，户外市集几乎都存活不下去了。那室内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又或者说有室内的空间，但是场地方可能给你收非常非常高的租金，他租给你农夫，他不如去租给更有利润的产业嘛。所以其实这就是农民的困境。所以我当时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把菜卖给民众以外的其他单位。所以那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些餐厅他会大量的采购有机菜，我就去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哎，我是绿色餐厅。那这个大概是台湾早些年的时候零零散散来到台湾回国的，他们会开始做这个。我就想说，如果一群农民组织起来会变成农夫市集，那一群餐厅组织起来它会变成什么？所以后来就在全球开始去找，我就找到 SRA。 那 SRA 是由英国发起的，欧盟一开始支持的一个绿餐组织，那它现在已经扩及全球了。所以我刚才跟他联系的时候也很幸运哦，我就找到他们执行长，然后还把他邀请
写信吗？还是打电话？
写信。然后其实他大部分是没有再回的啦，就很刚好就看到来自台湾的信，然后心血来潮就回了。然后后来他刚好来到新加坡，我就把他邀来台湾。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就是正式宣誓说要做绿餐。那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们希望说农民做好他的本职工作，他好好的去照顾这块环境，他去做有机农业，然后那农民再把他种的物产卖给绿色餐厅，然后绿色餐厅把它做成很好吃的菜，然后还有现在外食人口很多，让民众去吃。所以其他就有点叫民众叫责任性的消费，绿餐叫责任性的采购，那 农民就是负责任的友善生产，那而我们就是做中间的那个串接跟平台。那我们很幸运嘛，因为英国这边已经有先例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的一整套制度搬过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看到外国人看到外国的认证，所以这个也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加分啦，就是说哎，你这个是有公信力的。
那你目前这个所谓的绿餐哈，它有一个指标嘛？那这个指标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其实指标很多，那我们把它浓缩成六个啦。那我大略讲一下，就是像是优先采购有机跟友善的食材，然后优先采购本土的，或者是在地的，然后再来要遵循永续的生态跟海洋原则。那所以其实绿餐是可以有鱼跟肉的，
对，
只是说我们希望它的比例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来是减少一次性的餐具，就是资源的耗损与浪费这样。然后最后我们是希望说它每一个绿餐会有提供一个蔬食的选项，就是即便你是吃蔬食的人口，你带到绿餐你都可以吃到一个你可以吃的东西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绿色餐饮慢慢的已经应该算是有一种风气的，因为米其林它其实也有一个绿色的米其林，
绿星，
绿星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提到对于在地的食材，这个也算是指标吧。
没错，其实绿餐我们跟米其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米其林它是全部以好不好吃为比较大宗啦。那以绿星来讲的话，我就比较不理解是说我们如果透过嘴巴去吃出这个菜是不是有机的，至少在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会去稽核它的上游的食材的来源。好，那至于它好不好吃，那个让米其林来做，我们来做稽核的动作就好。所以你有没有可能去到一家绿餐就很难吃？有可能。好，那但是这个商业机制它很难吃，它会倒掉嘛，这个就是它自己要想办法了。那但是至少我可以引导消费者说，你去到这个地方你不会被我毒到哦，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资源的管道这样子。
那因为很多绿餐其实都很有特色，你可以跟我们讲几家跟他们沟通间有没有难忘的故事？因为通常创业人有些是很有理想性的，有些是很有个性的，所以这个来来往往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其实我觉得绿餐的确真的都很有个性，可是我觉得因为有个性，所以他们的爱恨分明，就是你们也可以感情非常的好，然后但是有时候你们吵架的时候也会大吵，可是我觉得吵完之后会保持，因为你们是在同一个方向，其实这都会需要去磨合。就像刚刚讲的，农夫会吵架，绿餐也会吵架，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去慢慢去沉淀的时候，有些你当时你很不能认同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对你来讲叫做绝对的正义的时候，你会慢慢理解。我们前阵子绿餐有吵过一次架，就是说绿色餐饮到底要不要全素。
这个好大的一个那个
这个
议题哦，
这吵得很凶了。那全素的意思是说因为肉的碳足迹相对的高嘛，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就全部都是吃植物性饮食？那这个我本身是认同的，可是这件事情它不见得放在全世界都通用了。如果你今天在蒙古你想要吃青菜，它的价格会比羊肉更高，在某些地区也许放牧业它反而是更低碳的，就是以当地的那个可持续的一个生产的模式，那当然肉的碳足迹还是高啦，所以像这个会变成说每个地方它有针对它可能万年当地人他生活的一个模式，我们是不是要以允尊重，或者说原住民他可能他的狩猎权哦，他有些的文化你把某一些的食材把它拿掉的话，他这个文化就断裂了，那可不可以改变，可不可以沟通？像我自己是客家人，我以前就会反对就是那个羊神猪然后塞凤梨在嘴巴，那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我自己客家人骂自己客家人，就是跟我们的长辈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几年开始在改变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并不是说文化跟传统不能调整，你要给他时间。
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合作社是一个经济体，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它是一个盈利的，好，但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啦，但是让它就是个经济体。那这经济体呢，又同时关怀社区。我们根据国际的 ICA 的一些原则在做，我们是很认真的在执行这些原则哦，其中就是要关怀这个社区。那老师曾经有分享一些绿餐在中部南部，他们其实跟在地有非常强的连结，有一些蛮难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几个吗？
有一些绿餐他因为在家乡嘛、嗯、所以他会非常在意，就是他能不能够在开绿餐同时照顾他当地的老者或者是小朋友。那大概这是两群不同的诉求啦。那有些的绿餐他就是说，小朋友如果下了课之后、嗯、那没有要去上安亲班、嗯、那你就可以来到我这边，来到我餐厅，你来写功课、哦、那妈妈就是下了班之后这边就来接小孩，顺便吃个饭这样子、嗯、那对绿餐而言有好处啦，因为等于全家人来吃饭了，然后我还顺便帮你托营这样子。其实偏乡资源真的是有比较差一点，所以这个他提供的另外一种的服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感动的是在台东，他是做部落厨房的，每天中午他把他部落的耆老们，他是原住民，排湾族的，他把他的耆老请来，然后就煮给他吃。然后如果他今天没有来的话，他就想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会跑回去。他很有趣哦，他并不是做，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社会福利团体嘛，他不是专门做养老的那种机构，
是做那种关怀据点啦。
对对对对对，他就只是一个绿餐，但是因为他本身是绿餐，他本身有在做生意，所以他去做这件事情，他更有效率。他不是专门为了这20个耆老去做，是因为他本身就在开餐厅了，所以对他而言就是每天多了20个客人而已。那当然这20个客人他可能会牙口不好啊，他就针对他要的去做一些
设计一些
开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起心动念，所以后来也找到企业去帮他把那个厨房给建置起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善良的循环。
其实我们有一些前辈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初呢加入合作社是希望有一天他老了以后呢就拿了碗筷到各个站所去吃啊。可是现在他慢慢都年纪大了，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实现所谓这种主妇餐厅。所以你刚刚讲其实也蛮吸引我们的，就是说也许很多事情不用自己来做，我们可以用什么样你们怎么说，叫策略联盟吗？
其实绿餐因为我们的平均年龄层是比较低的，大概很多的主厨跟开餐厅的绿餐大概都是30岁到40岁上下，就是有能力了，然后但是
有理想，
对，还是有理想这样子。那我说因为主联像当年你们比较早开创，所以像很多的都年纪说比较稍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年纪大一点的跟年纪轻一点的，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些事情。所以刚刚讲的是可以去站所吃饭，如果让绿餐成为主联的站所，你就可以来绿餐吃饭啦、啊、而且前辈会有前辈的智慧，这个是年轻人我觉得我们会需要去学习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年轻人他现在创意无限哦、嗯、我觉得他会开发出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料理，或者说他开始可以去针对现在比较年龄稍大的，他因为这样子的客群而来的时候，他会注意到说我可能牙口不好啊，或者说流质性的植物我要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吃。
听起来就很吸引人，我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拿着碗筷去
绿
餐吃饭，
赶快带我去找你们总经理就可以了。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小农，我们叫奈米农，已经小到基本上不会去做认证了。他可能连一分地都不到，就那一点点，他可能就只供应他隔壁的那间餐厅。那绿餐就会问说，这个拿不到有机认证算不算？我跟他说，你为他担保就算，我们还是相信人性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征信社，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稽核跟控制机构，我要盯紧你的每一分来源。如果今天你明明知道你隔壁这个阿伯他就可能已经70、80岁了，他劳动有人愿意跟他拿一点菜，他身体会更好，总比让他在家里你就说你就领退休金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绿餐去跟当地的一些老农去做采购，虽然不多，然后他也拿不到任何认证，可是因为这个老农知道这个是这个餐厅要的，而且很近嘛，他没有喷药，你过去看就看得到了。像这个就是 PGS， 我们就直接就互保了，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只要你认我就认了。那当然是有没有可能会出事，也许有一天，这世界上总是有坏人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着这个风暴。就是那就会有点像是风险控管，我们要为了1%的坏人拒绝掉99%的好人吗？嗯哼，我愿意去承担那1%的风险，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全体出来面对。我会把这个套逻辑去告诉大家，我相信合作社一定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嗯哼，就是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吗？还是说我宁可就是让99个人能够得到好的生活品质？
就我们就是老师刚刚讲，其实就很符合那种合作社的精神啊，它是建立在跟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嘛。你看那个从国外的例子，从市区里面的那种储户社，好，那你想想看，那个就是建立在人跟人之间，好，就是彼此信任。那我们今天一个组织到了某个规模，当然没有办法，是有时候像我们一直也是可能名气比较大，常常被一些团体来把我们当成一个目标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不管是什么蛋啊，不管是减塑啦，就是很多时候是两难，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就是跟我们的生产者站在一起。今天俊成来也给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适度的揭露，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小番茄会那么贵。其实不贵哦，因为它是用秀明农法种的，你要看它种的过程，那各方面的，那也一方面也要教育我们的消费者，然后让更多人能够认同我们，这样子
没有错啊。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绿色的产业一定要有绿色的产品，那就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消费族群，所以说老师就会去透过媒体影响一些小型的企业，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那将这个食材通路消费连接在一起。我自己感觉到你常常好像在想怎么样去做这些横向啊直向啊的一个连接。
没错，因为困境会让人家成长嘛。因为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一起去思索他可以怎么做。像刚刚帮友提到的是说有绿媒体，绿媒体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好的概念，他要让民众听得懂，那所以我们就由我太太这边，他去成立的绿媒体，就是数位的媒体。那成立媒体的好处是可以跟其他的媒体开始熟悉，然后我们会做资源交换。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讯息会有很多的记者朋友跟其他的媒体单位，因为有时候他也会需要我们帮他们，然后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他们帮我们，那也透过这样的互动当中，其他的媒体他会越来越了解什么叫做永续。那当媒体的曝光量越大的时候，如果今天企业做了一个很好的行为，一堆媒体在帮你掌声的时候，这个企业就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他做好事心里还是偷偷的希望别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媒体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然后那后来刚才你提到是说我们开始有进到企业嘛，其实就是企业的员工餐厅。那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在设立绿餐的时候一开始所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假博士，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高瞻远瞩，就是见到五年后的市场，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怎么做不知道，所以脑袋就要一直动，那一直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找到机会，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们去试试看大型的科技公司的员工餐厅，哎，没想到就真的成功了。
刚刚提到在绿色的产业链比较大型的大 B 模式，这种企业员工餐厅呢，其实已经看到一些效益的。那不知道是说你方便跟我们讲一下目前合作的状况，大概影响到多少的人，或者说对于这些食材啊供应部分。
目前我们辅导跟接触的企业大概有17家左右，然后那取得正式的绿餐资格的大概只有8家或是9家，所以大概不到一半。所以那企业它要转型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尤其是它一次是3000人6000人，那但是一旦它的团膳通常它是外包出去，团膳通常可能它需要很多的磨合，一旦过去的时候其实那个采购店就会采购得很顺利。那现在大概的人数应该是有28000人左右，就是已经合过的，所以这些员工非常幸运。那有一些像是瑞昱半导体啊，或是像友达这边，就是因为太大了，所以在边做边辅导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也不断在学习企业的语言，他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哦，利润跟成本控制，你要给他时间。就像很多人他很急，他一急的时候他就会骂人，一骂人之后他引起对立，一旦引起对立的时候你们的沟通空间就不见了。可是当你今天是不断的告诉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不要少一点，我跟他说你知道肉很贵吗，他说知道啊，那你减 15% 肉其实你员工吃不出来的。你把减掉的肉的钱拿来买有机菜啊，然后你还可以告诉你的员工你们现在吃的是有机菜，但是他没有发现他的肉被减了。或者说你也可以很明目张胆直接跟你的员工沟通啊，现在的人类的食用肉是过去人类的大概6到7倍，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营养不够，而是我们现在变成口腹之欲吃太多了，那如果我可以把菜煮得很好吃，你愿不愿意减少 15% 的肉让我们吃到更好的有机菜。 其实即便你这样讲，大部分的员工是愿意去接受的哦，根本不需要去说谎了啦。那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时候偷偷的把它给剪掉。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去探求我如何让他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之下不会被他老板骂。所以像刚刚讲的，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绿色却不用增加成本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做？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NGO 它必须要有商业概念的时候，你才能够让它更快的跟你一起走。然后那以像23年的时候，我们才有统计过采购的食材大概有上亿了，就是联合着绿餐上亿。当然每间餐厅它的营业额各自不一啦，虽然它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的加入它以前自己也买菜啦，只是我们把它统计起来了。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大概只占台湾的餐饮可能只有1%，所以绿色餐饮其实它未来的成长的幅度会非常的大，而且目前现在都没有连锁餐厅加入。连锁餐厅有另外一个要克服的挑战，我还正在摸索当中。
那现在有一些人讲啦，不晓得你认不认同，就是说有一些大的那个机构其实他在做是漂绿。
漂绿，
对，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啊，我自己也看到很多。可是我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齁，为什么他要漂绿？漂绿一定有好处嘛。漂绿意味着是我正试图的去迎合你所想要的那个方向。那他有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他知道怎么做了，但是他用一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来漂绿。那我觉得只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是说如果增绿比漂绿更有好处，他干嘛漂绿？就是要让那个已经做到增绿的这些的厂商跟这些的企业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的时候，漂绿它自然会慢慢消失。那当然有没有说遇到那种非常恶质的漂绿？有啊，那我们就要一起来修理它。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像你在江湖这样走跳那么多年哦，在我眼中我接触到不少的 NGO 啦，有时候有些 NGO 人太理想了，所以让他们去谈到这个钱的事情，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很太过于理想，就没有办法那么脚踏实地。那我觉得老师又有理念，然后又有一些经营的策略。好，那假如说跟我们主妇联盟这边的建议，或者说哎，绿餐跟我们合作社这边有可以有什么样的合作，可不可以先不要管目前的一些障碍，老师先提供一些想法。
好啊，那当然要先请帮我们介绍总经理给我认识。我曾经
你上次写一封信，然后英国就理你了，对不对？
好、啊，我现在会亲自拜访。我觉得跟主联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合作。我觉得第一个是主联可不可以成为绿餐的供应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不用再自己去发展物流，我也没有打算要去发展。我希望让我们就是着重在媒体跟推广上。那再就是说，那因为合作社有一些合作社的一个法规嘛，然后就是绿餐他加入会员之后，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是说，我既是主联的会员，我又是社员啦，然后但是我又是餐饮从业人员，我可不可以有一些所谓的经销价？我知道这个可能都要去谈。那再就是有没有可能不同绿餐的等级取得的经销价不同，就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因为绿餐是可以做一些农产品的去化，还有就是它的采购是相对的稳定，因为它一定要开店，它不开店它会活不下去。它不是像民众，我今天不煮了我就吃外食，可是这个对绿餐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上游工商。而且我觉得当两个，一个是在做共购，然后一个在做采购或者卖给民众的时候，随着久了之后，我们会取得很多的数字，比如说也可能会做出预判生产。其实像我现在在跟大型科技业这边合作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快要进到预判生产了，因为他们像一个厂，他可能3000人、6000人，其实他基本上他已经可以起作了。
听起来是很吸引人哈、哦。那到时候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一定要强迫我们营运团队听。因为合作社就是一般的组织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是共识觉，所以就像你讲，我们花很多力气在做沟通，但是也跟你讲一样，像这样子的组织比较不会遭荆棘啦，比较不会走出歪的路哈，我们才能够生存那么多年哈，也是有它的道理。那最后其实我每一次都会问来宾啊，就是说哎，有没有做菜啊，跟我们分享一道对你特别有特殊意义的菜。我知道你什么都尝试过，你吃过虫对不对？
我其实蛮想要在台湾推虫虫料理的、啊、因为虫的碳足迹 跟它能源的转换率，它是很好的蛋白质，
就有蛋白质。
那但是因为我买不到虫，所以我也没办法开发这样。我自己平常是会去，我很喜欢吃佛手瓜，哦、然后但是我会去印尼店去买那个，他们有一种印尼的那种香辛料，然后有点绿色的，有点像绿咖喱，但它不是绿咖喱。那个佛手瓜采一炒。切一切啦，然后加着甜贝炒一炒，加那个印尼的那个香料，超级无敌好吃。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偏蔬食啦，就是比较少肉，并不是说完全不吃。那像这样子的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又有植物性饮食，甜贝又是很好的蛋白质，而且我觉得东南亚人做类似这样的料理特别会做，而且特别好吃，我就学他们就可以了。这样，其实这样一个就配一个饭就可以吃一餐了。
所以也不用加什么调味料吗？就是一点
不用欸，他可是他们会吃辣、我自己就不加辣了啦、但是听说是加辣比较好吃啦
对啊，最近的辣椒有点敏感，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用原型食物，就是自己买辣椒回来自己做辣椒酱这样子。有句话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那么在建构这个友善食农的产业链这条路上呢，真的需要很多很多人，还有更多的制度以及创意一起加进来，那么这条路呢才会走得越有趣也越长久。今天很感谢俊成先生来到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也跟我们合作社一起有这个往下走的力量。我们是主妇联盟合作社，加入我们一起用责任消费改变世界。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在节目下方留言回馈您的想法哦。我们下回见。